我们说其实你做一个邪命，如果真的是一个菩萨发心，而且他的心非常的细腻，而且他真的已经 见证空性的话，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很圆满的、哦、他会就是即使看起来说好像不是这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他也会做得很好。可是如果说我们是 不是凡夫境界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避免掉有一些工作它的性质本身上面它就是其实可能会有很多的过失，会造作很多的业、哦、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是要看的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菲佣嘛、哦、菲佣在台湾的一个报道。
碧雅的阿嬷已经76岁了，每 孙女、外孙女和儿子照顾三餐。蒂尔的妈妈和姑姑都在香港帮佣，少了女主人，让这个家变得有一点不一样了。多数时候，阿嬷是最常在家里陪伴蒂雅的亲人，除了帮蒂雅打理三餐，阿嬷也帮人做采访，情况好时一天可以赚700块台币。只不过即使有阿嬷的陪伴，蒂雅还是得面对妈妈不在身边的孤单与寂寞。
Okay.
是碧雅的妈妈艾斯，在香港九龙城附近的高级住宅区帮佣。
东东 ，Good morning. Yeah, can you please see me in the window?
等到礼拜天休假日，艾斯仍然不忘和雇主女儿打声招呼再出门。戴斯一个月工资3580块港币，折合新台币大约是14000多元，足足比先生的薪水多出了2倍多。这样诱人的待遇让他在香港一待就是20年。 却不是家家户户都负担得起。还有这栋价值新台币35万元的房子，全都是靠碧雅的妈妈从年轻时开始在香港帮佣20年所换来的。
这种情况大概70%都是这样子，因为第一个他们就说妈妈没办法工作，然后他一个人工作可以几乎在这边3到4个人的工作就是那种所得，所以他一个人去的话可以养一家。
经济压力跟天伦之乐到底该如何取舍，成为这个家的难题，同时也反映了菲律宾从二次大战之后所面临的难题。菲律宾国内并不缺少工作机会，在菲律宾政府劳工部的网站上，每天都有6万个就业机会虚位以待。然而菲律宾在投资结构上的弱势却让优秀的劳工向往到海外工作，而国内缺乏优秀投资先驱者的原因则是和教育政策息息相关。
We now say that our educational system has trained people to become workers, not entrepreneurs, not investors.
基本工资现在从8月1日开始是400元配送，但一个月22天算，22天算就是收入是8000多块配送。然后要是去台湾的话，哈，这么 caretaker 的话，哈，就是普通家庭帮佣，可以拿15840，好，然后厂工的话，哈，是17280。但是像厂工的话，他们有 overtime， 是所谓加班，他们一个月在台湾可以领2万多块，2万多块乘上1.5这边汇率的话，就等于3万块的配送，3万块配送的薪水大概是这边银行经理的薪水，所以他们为什么想去台湾的原因就在这边。
以倍速赚钱缔造出的结果很惊人，400万名菲律宾移工平均每年从美国、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等10个国家汇回菲律宾的外汇金额，在2003年时是75亿多美金，到了2009年时已高达173亿多美金。虽然只占了国内生产毛额的11%，却足以支撑菲律宾中产阶级庞大的消费市场，也让更多优秀的菲律宾人带着矛盾的心情成为义工。 这家店就像是社区里的便利商店，全年不休。 为剖腹生产，卡门欠了亲戚一大笔钱，债台高筑的情况下，他只好到香港帮佣。当时两个儿子都还小，在卡门到香港两年以后，亲子关系就发生变化。
Who didn't recognize you when you came back from Hong Kong?
Yes,
he didn't recognize you. And then what happened?
You my other son. Before I'm your nanay. I told him that it's me, my nanay, my father. Then later, nanay. He called me nanay. Then later, hi auntie. Ay, tita, tita. When I'm going home here, he kicked me. When he's small, he kicked me. He's not like, he told me, you go back to Hong Kong. You go back to Hong Kong. I don't like you. I almost cried. I remember that I always cry. Oh, it's different. It's better now. We are like brothers.
这些所谓的这个OFW 或就是这种海外的非老公的小孩，往往就是容易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说成长上的，或者是感觉好像受到了母亲的遗弃，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在于说，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直都还是把母亲定义成一个主要的照顾者，所以今天一个母亲不在了，那个小孩会感觉到特别的失落。
1996年，卡门放弃了在香港4年的工作，回到菲律宾，重新做了全职母亲。接着生了女儿，但是缺席了四年的母亲角色，却已经对这个家带来伤害。大儿子谅解了妈妈，但二儿子和卡门夫妇的关系却依然紧张。这天晚上，二儿子又不回来吃晚餐了。
2 years ago, while we visit he is good. We are sending English school for the first year college at TIP, Quezon City. Afterwards, we learned that he is not going to school. Instead, going to Juan to internet shop for online gaming.
That's why the other some of my friends to some of my friends to wanted to go to abroad. I tell her not to go because it is very hard when your child you are not stay with them. Maybe the issue with what happened to our family.
手机打好几通简讯，还用简讯叫小孩子起床。 他用简讯跟小孩说晚安，他每天用简讯寄一则圣经的内容，然后提醒小孩要怎么样做一个好孩子。好，那甚至还有母亲用手机简讯来安排小孩的菜单。那我觉得，那更不要提说他们透过金钱或透过礼物，来传达对小孩的爱。
破裂的亲情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弥补。当亲情被迫成为远距关系，如何让母亲的角色能够在家庭中发挥影响力，对这些玛利亚们来说都是一大考验。
从菲律宾、香港到台湾，我们试着去理解这些菲律宾女性移工的处境，去同理他们的内心。在生存与牺牲的夹缝中，他们不但为家庭赚取生活所需，为国家创造经济力，更挽救了许许多多的雇主家庭。在台湾就有22000名菲律宾看护工正在协助22000个台湾家庭渡过难关，他们填补了许多为人子女孝养长辈或是父母照顾下一代的角色空缺。试想，如果一个长期依赖看护者的家庭突然失去了熟悉的帮手，这个家会产生多大的问题。不过也正因为长时间的相依生活，菲佣和服务的台湾家庭之间就更需要包容和学习，相互尊重，彼此信赖，主顾双方才有真正的幸福。
这里是位于菲律宾首都的人力中介公司，即将到台湾工作的女性菲劳必须在这里接受21天的训练，包括家事劳务、学习中文、看护技能和学做中国菜。正在教学的老师叫做丽塔，曾经在台湾待了9年，不仅赚到了金钱，也赚到了足以传承的经验。
Very good.
人有了同样的决定。
I want to share many of the experiences, especially in Taiwan, Hong Kong. Here, you cannot off my work, you can go out, or your family is there, always support you. It's okay, but there, nobody. Only yourself. Nobody help you.
First, if you have a patient in Taiwan, or taking care of ma, or ama at home, cannot move, no?
Yes.
Cannot move. So you must, taking care, like ama. 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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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a! Hey, ama! Okay, ama. Ama, 起来了. The pang, ama. So, ama, want to wait.
Get up. Yeah.
Ama, 过来.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
If your heart is very strong, or you are, what's this, your mind, you earn more money, then you stay here, then you have no work. It's better you go there. You can experience also what happened in the whole
对，这还是这个全球需求状况下而导致了这个女性潜意识的一个来源度啊。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状况，它当然也就改变了女人的角色啊。过去她的社会角色其实可能还是定义在家庭里面，所以某个程度上确实给女人开了一条路，开了一扇窗啊，她们开始有新的机会可以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或者是他可以探索一个更大的世界。
台湾，我来了。
每天下午3点钟，是罗山陪90几岁阿嬷 到公园散步的时间。刘家阿妈身体还很硬朗，只是因为失智，需要有人24小时陪在她身边。
My friend, Daddy, hello. That place is for Indonesia. This place is for Filipina.
这个社区公园是台湾人口老化的缩影。当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的老人们无法获得子女全天候的照顾，来自印尼菲律宾的外籍看护就成了最佳的助手。台大教授蓝培嘉把这个现象叫做外包孝道。
像在台湾，特别是雇佣监护外监护工来照顾老人的家庭，其实很多时候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如果要送去老人安养院的话，他可能要面对背负不孝的社会人指责，所以其实对他来说，雇佣外监护好像也是某个程度上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
对罗山这样的海外移工来说，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工作，最大的困难与担忧其实在于能不能遇到好的雇主。罗山在菲律宾时的祈祷或许被听到了，他的台湾雇主对待他就像家人而不是佣人，台湾的人情味让他少了一些乡愁。
他说你还是广东杀的。
也被你爸爸哭也是
关系
有关系的。
Too many toys, but he makes broken. So I buy toys cheaper, not expensive.
Maybe I was.
no, I want to make a negotiation or business. Food, restaurant, because I want to cook. And maybe also my children has finished their studies.
My dream, Mom, is I just want to make study my children for the future. That's on me. I just want to help them.
How to help this person understand their humanity?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may be separated by countries. We may be separated by religions and ideologies. But we really are just human beings, just like any other. And we ought to treat one another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respect.
在菲律宾人大量的向海外寻找工作机会之前，中国就已经有好几百年的义工历史了。如果我们展开了历史的长轴，就会发现，从19世纪的北美淘金热、澳洲淘金热，到20世纪的巴拿马运河大工程，都有中国义工的足迹。他们对于美国西部拓荒、东西部大铁路的串联，还有巴拿马运河的建设，都有着莫大的贡献。只不过21世纪的全球化现象让国界更加模糊，更多不同国籍的移工投入了快速流动的移工市场，他们的数量也更为庞大。而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看到的是移工对于雇主国不容忽视的贡献，除了付出劳力之外，也振兴了雇主国的经济。有一项调查就显示了，菲律宾移工在台湾所消费的金额远多过于他们汇回菲律宾的数字。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外籍移工对于活络台湾经济也是有贡献的。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或许就可以用比较公平客观的态度来面对这群离乡背景的玛利亚，了解他们的爱恨情仇，感恩他们对于万千家庭所付出的贡献，也可以一起来协助他们解决在异乡生活的种种困难。
接下来给大家讨论，剩5分钟。